湾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
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美国国务卿蓬佩奥12号在接受电台节目专访的时候表示，台湾一直不是中国的一部分。蓬佩奥还强调，美国对台湾有一系列的义务，包括对台军售。美国遵守相关政策数十年，而这也是两党共识。台湾总统府的发言人回应，中华民国是主权国家，这是不争的事实。而外交部，中国的外交部则重申，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三公报，停止任何形式的美台官方接触。与此同时，第一届美台经济繁荣伙伴对话即将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登场。各界如何解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最新谈话？美国总统大选之后的美中台三方关系究竟是会进入一段观察期，还是会继续加速变化呢？今天的海峡论坛，我为您请到两位专家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台湾淡江大学战略及国际事务研究所的黄介正教授，黄教授欢迎您。
你好，大家好。
好，另一位是美国马里兰州罗耀拉大学商学院的教授丁宏斌教授，丁教授欢迎您。
东宁好，黄教授好，海峡论坛的观众跟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的，首先我想先请教黄介正教授，我们看到这个北京啊，在这观望了几天之后，终于在星期五是正式的向这个拜登来表达祝贺之意。那么外交部的发言人汪文斌是说呢，尊重美国人民的选择，但同时也理解美国大选的结果将由这个法律程序来做出最后的确定。我想请教您怎么看中方方面的这个回应哦，尤其是好像是由外交部的发言人来表达祝贺，而不是像其他国家的领导人一样是由习近平来亲自表达祝贺之意呢？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从外交的实务面来看的话，我觉得这个并没有太过于不妥的地方。当然我们现在的科技比较发达，很多领导人都有自己的这个社群的网页或者是账号，那么可以拿来作为公共外交或者是某一种政策方向的宣告。不过从正统外交来讲的话，对于一个友善国家或友邦国家，有新的国家领导人产生，来表达祝贺，最多也就那么一次。那么通常都是透过外交的系统来表达。那么当然这个表达，我讲的外交系统是说它传递这样子的一个元首的祝贺。那么它也可以是书面的，也可以是元首通话。那么现在其实就美国来讲，它法律的程序还没有完全完备，这是一回事。另外一个就是过去依照美国的传统，通常确定一个总统当选人，他有一个要件，就是败选的那一个人，他必须要发表一个正式的、公开的承认败选的一个演说。这个败选演说是启动所有交接程序的一个必要的一个过程。可是，如果这个败选的演说，现在美国川普总统没有发表的话，那么使得美国的 GSA 还有其他所有的这个 transition 都会变得比较困难。那么这个是我们过去所没有碰到过的，也是让我们这个就是不管是教美国政府政治，或者是观察美国政治发展几十年的人来讲，也是一个很特殊的例子。那么所以中方在现在这种情况之下，用元首正式的祝贺，可能有所保留，这个由北京自行去决定。但是这个中国大陆外交部的发言人昨天已经就是意有所指的，等于是表达说北京已经有了一个态度。那么正式的祝贺可能要等到我刚刚讲这两个要件，一个就是败选的人发表公开的败选演说，或者是要等到美国国会认证选举人团投票票数确认以后，那么才会比较抵定。今年确实是比较特殊的状况。
好的，感谢黄教授。那么丁鸿铭教授谈完了中方面，谈谈台湾方面的这个反应。我们知道台湾总统蔡英文他本人是已经透过了这个推特向拜登表达祝贺之意，不过究竟这个蔡英文总统有没有机会像四年前一样跟当时的这个刚刚当选的特朗普总统来进行通话表达祝贺，也是大家现在各方揣测的。在您看来，就是说这一次有没有可能跟四年前美台领导人首次打破惯例在这样的时间点通话一样，这样的通话是否还以后会有可能性呢？林鸿铭教授，
我想因为这个就像刚才黄教授说的，因为这个选举的结果，两个要件，其中一个要件败选方要发表败选演讲或败选宣言，这件事情还没有发生，而且再加上这一次选举的计票时间比较长，所以即使是媒体方面在宣称说哪一方是赢家的时候，也比平常花了比较长的时间。那在这种种的因素的结果下啊，在处理外国元首贺电这件事情，或者是外籍元首打电话来这件事情，可能就会比平常要更久一点。那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其实我觉得这个蔡总统要跟新的总统当选人，拜登总统当选人通话，并不是没有可能，只是说这件事情大家可能还是要有点耐心就是了。因为毕竟我们回想四年前第一次蔡总统跟这个美国总统当选人通话，那时候当然是川普总统当选人通话，那时候是12月初。那现在呢，我们还在11月还过不到一半，所以再加上说我们刚才前面讲的这些大选之后的种种争议啊，还有 GSA 还没有正式进行这个 transition 的过程，所以这个在时间上可能还会拖的，甚至拖的比四年前要更长一点。那话又说回来了哈，这个当然如果蔡总统能够跟这个新的总统当选人拜登总统当选人能够通话的话，当然是非常好。那如果说就算因为种种因素到最后没有办法讲上电话的话呢，那我觉得这个也不是太严重的事情。因为就像四年前大家一般对于这个蔡总统首次创纪录与总统当选人能够讲电话，大家一方面觉得很兴奋，因为他有非常大的象征意义，但是另外一方面大家也觉得说其实它是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实质意义。因为你就是一个10分钟左右一个电话，那到底里面能够讲出太多的东西吗？那其实大家也很怀疑，但是它总是一个好的开始。所以对台湾来讲，我想外交单位应该现在努力的是说怎么样让这个好的开始在四年之后2020年能够再发生一次。到时候如果说发生的比较晚了，或甚至没有办法，因为种种因素没有办法发生，我觉得在台湾大家也不用太沮丧了。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象征意义比较重大的东西，大家不用把它看成像是那个职棒的那个总冠军大赛一样啊，我支持的球队要赢，然后我就希望他赢。我想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重点还是在拜登总统上任以后台美关系怎么样继续发展，怎么样往好的方向发展，这个才是往后的重点。
同样的问题我也想请教黄介正教授，因为我们也听到这个台湾的外交部长吴钊燮说台湾一定会用这个最恰当的方式来跟这个美国的这个当选的团队来表达祝贺之意。至于这方式呢，是任何的方式，各种方式，像您说的社交媒体啊，或直接通电话，或各种方式书信等等，都在考虑的这个范围之内。就在您看来，当然说刚刚林教授说这个象征的意义可能大于实质，但是我们都记得四年前美台的领导人打破惯例通话，的确是对美台关系是很大的一个振奋。在您看来，在明年1月20号就任之前，是不是这样的通话还有可能再次出现呢？黄教授，
我们学国际关系的，或者是研究军事战略的，绝对不会说永远不可能，也不会有100%的保证啊。那么这种预测基本上我们可以做，但是有没有太多的实质意义，我个人持保留的态度。那我跟丁教授差不多。现在关键的问题是，我们怎么样去跟美国下一任政府的可能主管亚洲或者是对华政策的团队建立好联系的渠道，这个反而比较重要。那么如果说美国新的下一个政府的团队，拜登的团队认为就是说现在这个电话很可能会让他们在还没有就职之前就已经为美中关系埋下了一些他们所不希望马上看到的变数，那么很可能就会持比较保留的态度， 我个人觉得我不会特别的去鼓励说一定要用哪几项来作为检证的标准。事实上真正实质利益的保护才是最重要的。
好的，感谢黄教授。接下来我们要去谈到一个现在大家讨论比较多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新的发展，就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他十二号在接受一个电台节目专访的时候公开的表示台湾一直都不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么这样的公开表态出来之后，当然各方的解读非常多。有分析指说，美方这种前所未有的表态是一种历史性的突破，甚至意味着美国可能会改变一中政策，并且从战略模糊走向战略清晰，甚至连美中三公报也将可能成为历史文件。我想请教丁教授，你怎么看这样的说法和分析呢？
我想这个蓬佩奥国务卿讲这个话他有很大的影响。那但是这个影响是不是表示说美中三公报会变成历史文件，这个我倒不这么觉得。那事实上那个蓬佩奥国务卿讲这个话，讲说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就是美国朝野共识，这个态度跟这个说法事实上是符合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的精神的。因为如果说我们记得在美国跟中国建交公报里面，美国跟中国对于台湾问题跟什么是一个中国这件事情，事实上是有稍微不太一样的看法的。中国一直认为中国只有一个，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呢，他很清楚的说，哎，那我知道你中国的态度，仅此而已，美国没有再多说什么。但是过去几十年来，事实上台湾、中国、美国大家都在想问美国说，哎，你没讲出来的那句话到底是什么？你说你知道中国的，你说你们美国人知道中国的态度是什么了，但是那你们美国人自己对这件事情的态度跟看法是什么呢？这件事情其实没有戳破，没有讲明。那但是呢，到了这个蓬佩奥这两天这个讲话的时候，这接受访问的讲话的时候，他倒是很直接的说，他我的意思就我们的意思就是台湾就不是中国的一部分。那这样子这么直截了当的说法，这个的确是突破，因为过去四十年来的确没有哪个国务卿层级的官员这样说，智库里面或者是智库研讨会里面这样说，或者是非正式的场合这样说的机会非常非常多，私下场合这样讲的美国官员也非常多。但是问题是，一个国务卿在公开，不管说是官方的公开或者是接受媒体访问的公开，他以国务卿的高度讲了这样的话，那的确是一个把隐晦或者是这个不明显的一个美国态度、美方态度，把它用很明显的语言直截了当的表达出来。所以在这样一个表态里面呢，我个人是认为它的最大的意义在于说，美国开始在把美中台之间的关系逐渐的明朗化了。当然我们过去讲到很多战略模糊这部分，这个黄教授是专家，那但是有战略模糊的部分，是不是就表示说今天蓬佩奥国务卿这样说战略模糊就过时了呢？我也不这样认为，我觉得只是这个美国的整体方向在未来会更倾向明确化。那有多明确，这个明确化的速度走得多快，这个我们还要看以后的发展。
究竟是不是从战略模糊走向清晰，就要请教这个专家黄介正教授了。事实上我们注意到这一次蓬佩奥国务卿在他这个直截了当的就说台湾不是中国一部分谈话当中，有特别提到了当年的这个里根政府制定对台政策所做的工作呢，也承认 recognize 这件事情。他说里根任内提出这个对台湾的这个六项保证，事实上我们都知道在日前也都有解密文件出来了。那么蓬佩奥说过去35年美国两党政府都是遵守这些政策的。黄介正教授，你怎么解读蓬佩奥这种直接了当说台湾不是中国一部分的说法，是不是要走向战略清晰呢？您的分析。
这个蓬佩奥他如果只讲了说我不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然后就打了一个句点，然后就去谈别的问题，对我来说这个问题就大了。可是他后面讲了从 Ronald Reagan 以来这个30多年历任政府历任总统还有朝野都持有相同的看法，我反而放了120个心。我这个放心并不是我要表态，而是说他协助我去判断蓬佩奥讲这句话他真正想要讲的话。因为蓬佩奥他直接 refer 到1982年雷根总统的六项保证， 就像保证是在发一期公报前将近一个月的时间，由李杰明处长通知在台北的蒋经国总统。那么这六项保证中间，蓬佩奥指的就是中间的有一项，有一项他的说法是说美国对于台湾的主权立场并未改变。那么这个所谓并未改变，就说再白一点，就如同刚刚丁教授讲的，就是说他并没有承认北京对于台湾主权的看法，那他也没有说明美国对台湾主权的看法，他把它停留在一个模糊的层次。那么因为 Pompeo 在访谈中间他又叙述了我们刚刚讲的说三十多年来历任政府等等等等这些话，作为辅助他讲说我们不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很显然我们把他辅助的话加在一起的话，他的本意应该是讲台湾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尤其是1982年是在1979年建交之后，在那个时间的时空环境之下，美国当时用六项保证来说明，基本上是应该让台湾放心理解，就是说美国不会赞同北京对于台湾的主权伸索主张。那么我所以把它通通放在一起看的话，我个人就没有过于惊讶了。
好的，接下来我想要请两位来宾分析的是台湾方面对于蓬佩奥这样说法的一个回应，也是蛮有玄机的。这个台湾总统府发言人张纯涵是表示，总统府注意到国务卿的谈话，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国家，这是不争的事实。另外外交部也有回应，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说，也是一样说注意到了美国国务卿的谈话，感谢他对台湾的支持和对台湾民主的肯定，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这是事实。我想先听听看丁教授您怎么分析台湾方面的回应。
我想这个在用语上，在使用什么样的名称来称呼中华民国台湾啊，这基本上反映的台湾跟美国对于自己国内在对面对中华民国台湾这个地方的共识了啊。那所以台湾的总统府发言人外交部他用中华民国，也用中华民国台湾这两个词交互使用，那基本上是反映了台湾国内对于外交事务上面我们的国民国号的一个最大公约数的一个共识。那至于美国蓬佩奥国务卿刚他讲台湾的时候，那基本上反映的也是一般美国人跟美国官方对于台湾这个地方的共识，因为大家也很习以为常的就叫它是台湾。虽然说我相信蓬佩奥国务卿是知道台湾的正式国号是 Republic of China， 但是在绝大多数的时候，其实大家也都还是使用台湾的。所以这基本上只是反映了在不同的地方大家对于台湾这个地方的使用名称的共识就是了。
那的确是好像现在这个我们看到蓬佩奥的说法是讲台湾，然后台湾总统发言人说的是这个中华民国，然后外交部说的是中华民国台湾，出现了三种不同的说法，想听听看这个黄介正教授您的解读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门道了啊，
是要听门道啦。
这个就是门道了。我一直认为我们看总统府的讲法我相信在蔡总统决定就是用中华民国不加内外两个字啊，他事实上是想要表达一个善意啊，这个话是讲给北京听的，我个人会有这种感觉。那么其实回应 Pompeo 接受一个电台的访问的说法，我们其实回应，我个人认为用外交部层级回应就可以了啊，那个美方也没有要台湾表达什么东西，他也不是对台湾讲的，所以用外交部发言人用注意到了然后发表一个中规中矩的谈话，我觉得就够了啊。因为毕竟还剩下也就六十多天，如果不可能在这个美国选举结果会翻盘的情况之下的话，Secretary Pompeo 他今天的发言事实上效力是在递减当中，所以我认为用外交部发言人的身份发表就足够到位了。那总统府这样讲我觉得是客气，也就是说为了表达这个美方这样子的善意，尤其是Pompeo 国务卿的善意，由我们总统府做一个发言，用发言人的方式来表达，我觉得是客气。 那么我觉得蔡总统一定会注意到不要用中华民国台湾，用中华民国去表达的话，它是某一种信号的释放。那么我也希望北京方面要区别来对待总统府的发言和外交部的发言。
好的，就像黄教授说的，很多东西我们是要看门道，这个用字遣词啊，不管是用哪一种称呼，台湾、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台湾，都是有意义、有意涵的，不是随意出来的。那另外有一个也是要来谈门道的问题，继续请教黄教授，就是我们最近也感到很困惑，就是出现了前后说法不一的，是有关于美军陆战队要到台湾高雄左营来培训4个礼拜这样的消息，在选后出来哦。一开始是海军司令部证实，但是后来包括了这个中华民国国防部还有美方都否认这样的消息，这当中是不是有一些玄机呢？请您给我们解析一下。
我想先不用外交辞令来回答吧，这个可能就是一个判断或者是一个misperception 啊，就是说很可能因为最近台美关系真的很好，而且我们过去好几年来有很多美方主动发布的照片啦，太平洋司令部啊，用的发表的年历里面所用的照片啦，或者是我们以前有副部长进到了五角大厦跟美国国防部副部长握手的照片，他们自己贴在网站上面，所以也许让我们感觉出来就是美台交流有一定程度是可以公开的。那么海军司令部他的证实也是被动证实，所以并不是主动发布新闻，所以我不会认为他们犯了重大的错误。可是在美国的反应让我感觉到，就是我必须要特别谨慎。我觉得美国也传达了一个讯息给台湾，也就是说美国说白一点，就是要释放什么样讯息，台美之间军事交流发消息的只有两种可能，一个是台湾跟美国商量好由台湾来发表，另外一个就是由美国主动的去发表。可能美国在这一次处理上面等于给台湾了一个蛮强烈的讯号，就是说在任何台美之间的军事交流要对外证实之前要先打招呼，要 double check。我觉得这一点我会提醒大家注意。
好的，在这个美国大选后的这个关键时期，有这个谨小慎微，但也有大步向前。接下来我想请丁鸿斌教授为我们分析的是即将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要登场的第一届美台经济繁荣伙伴的对话。究竟这样的一个对话，现在是要国务次卿克拉奇，就是之前到台湾去访问的克拉奇来领军，这样的一个对话在华府要来举行的话，您认为有什么对美台关系重要的意义呢？
即将发生的这个经济繁荣伙伴对话啊，它很有意思啊，是说它在这里面并没有任何商业界的人在里面。然后呢，它我们如果说仔细看这里美方所选择的这个对话的活动项目，或者说经济活动项目的话，里面包含了医疗安全，包含了 5G 的干净，所谓干净网络，然后包含了投资审查，包含能源这些问题。那这些问题哦，事实上。对美国来说，刚好也就是这几年美国很注重的要维持美国国内的国内安全问题跟国内产业的不受外国牵制的这样子一个很主要的着重点。那在如果说我们把这个范围再扩大一点，说穿了，其实也就是美国在过去这几年面极力想要跟中国脱钩的一个努力的一个架构下所做的一件事情。那么跟中国脱钩，事实上美国跟中国的关系啊，在经济上事实上有非常非常多的地方已经层层叠叠到很难脱钩。那最难的可能，对我来讲最难的可能是资金的流动，然后另外就是人才的流动，这两个部分很难脱。但是在商品在硬体方面上面的脱钩，事实上相对来讲虽然也很难，但是相对来讲容易。那这个东西在台湾刚好是可以扮演角色的，因为有很多的台商在中国生产的产品或商品，它直接到了美国，它事实上就是台湾接单，中国生产，然后最终的市场就在美国。那么如果说在这个过程里面，美国获得台湾的协助，台湾政府的协助的话，让更多台湾的企业能够不管是直接到美国生产，或者是 把他们在原来在台商原来在中国的生产基地转移到其他的地方，那这样子的话呢，对美国的所谓美中脱经济脱钩这件这个大目标就很有帮助。那当然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对台湾来讲是不是有利可图？事实上也有，因为台湾过去这几年我们在经济上事实上我们一直在想办法，不管是西南向或者是要从西进转移到其他市场去。那这个台湾的这个企业如果说有机会跟美国的政府更密切合作，那甚至进入美国的市场的话，那对台湾的企业本身也有帮助的。那为什么讲到这个其实好像看起来是商业的活动，那为什么反而没有商业的人在这个回合里面反而没有企业参加呢？因为我们如果看看这里面讲到几个产业，我们就举这个医疗安全产业来讲好了。那医疗安全产业，医疗产业其实相对来讲它是一个被高度管制的产业，并不是说我今天我生产了什么医疗用品或器材然后我就可以随时出口到任何一个国家，美国又是这方面管制的非常严谨的一个国家。所以在获得在台湾的产品，台湾的生产的这个产品要获得美国的许可到出口到美国，这个过程是必须是在双方在政府的合作下才有办法用最快的速度达成。那当然了，如果说个别企业自己去做能不能做，其实也可以，那它就是很花时间，那很花精力，到最后企业甚至可能比较小的企业根本就放弃不做了。那对美国，对于台湾想要跟中国在经济脱钩这个努力上来讲呢，其实有政府的介入，有政府的合作，会让这个速度变得比较快。
好的，最后一点时间我想请这个黄教授跟我们做一个总结。我们今天讨论的很多，有看到这个好像两岸和这个对美国大选之后的回应变得比较谨慎，也看到一些哈未来发展的一个前景，究竟在这个美国大选之后，这个你刚刚说到还有60几天这个不确定期，是会美中台三方进入一种观望期，谨慎的观望，还是说特朗普政府在最后这几个周的时间还是会继续推动一些这个所谓这个继续变化这种速度啊，造成台海之间的这种究竟是危机还是一个转机？请您给我们做一个今天节目的总结好吗？
我想现在这个在这个 transition period 啊，台湾第一个要务是要想清楚未来4年或者是可预见的未来18个月到2年之间，我们自己最希望达成是什么目标？台美关系可以进展的。把它优先次序做出来，然后把最重要的拿来先做，不要去掺和，也不要去介入，或是多发言，在美国的这个政府交接期间。另外在大陆方面啊，因为现在大陆啊跟我们一模一样，它也在一个不确定期，那么有很多其实中国大陆，我个人包括最近两岸那个视讯会议的次数频率都提高，当然还是停留在学术圈，不过有参与会议的人当然会跟政府都会有往来，两边都一样，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的时候，两岸这个透过视讯啊多交流多交换意见总是好事。
丁教授也跟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好了。
我想在未来的这段时间啊，这个蔡政府跟这个民主党的这些测试或者是前官员跟拜登底下的这些人其实并不是没有关系。那但是我想对台湾来讲，我们最需要做的事情是把我们的期望搞对，也就是说这个在过从川普到拜登不同的总统，他一定会有不同的做法。即使拜登在很多场合他会公开谴责中国的人权记录，但是在某些程度上，他的对中国政策、对台湾政策的优先顺序跟什么东西重要、什么东西不重要，这个可能是台湾在未来短期之内跟新的民主党政府必须要能够互相取得理解跟谅解，然后互相沟通。那对一般民众来讲呢，大家要有的期待就是换了总统，很多事情的确会有不一样，但是不一样不见得是坏事，而是说用不同的方式来达到好的目的。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丁鸿明教授还有台北的黄介正教授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分析，感谢二位。
谢谢。
好的，也感谢听众观众朋友们您的收听收看，提醒您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樊东宁，祝各位平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